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一个以前你不认识的听都没听说过的一个远房的亲戚，他过世了，但过世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子女，你是他最近的一个亲戚了。这个亲戚呢，他在纽约曼哈顿有一处天价的房产留给你了，律师说经过遗嘱的筛选寻找，苦苦的寻找，终于找到你了，你可以合法的来继承这笔产业。你会怎么想呢？我想你会高兴的心花怒放，对不对？我也是，我想把这个消息给了任何在座的一位，任何一位人，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对不对？那我们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就讲到我们天上的产业，我们提到了产业基业这个词，我们也知道这个天上的产业就是救恩，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产业远远高过我们刚才讲的曼哈顿的一处房产，它甚至超过了这个曼哈顿地区所有房产的总和。所以彼得在第七节一开就马上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心理反应，对不对？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听到这样一个很非常好的消息的时候，反应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大有喜乐。好像又不亮了，对的啊。那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作为这一个天上一个基业的继承者，我们继承了远远超过地上任何能够给我们的，任何比地上都更价值连城还要高的一个房产，房产都不足以来形容了，我也只能找这个东西可能能够增加一些想象力了。你喜乐？你大有喜乐吗？如果还没有，我想你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在2015年的时候暑假去了一趟多伦多，在那里顺便办点事儿，也探望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我原来的国内的一个同事，他呢是个佛教徒，其实也不能说教是个佛教徒了，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怎么去庙里面拜或者之类的，但是他很，只能说他很信佛这套的哲学理念吧。所以我本来也想给他讲点福音啊或什么吧，结果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也无话可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信了主也这么多年了，现在读神学，按照他在佛教里面他们那些的理解呢，他认为我应该差不多是一个出家的居士了，说你都相当于我们这儿一个出家的居士了。说我们那里呢有很多，你看人家出了家的人呢，好像这个长相都变了，人变得好像很平和或者很喜乐等之类的。说我 看你这么多年，你的长相也没变。所以他说的让我也确实再一次来反思，因为的确也有很多人提到过，说我们信主了应该喜乐，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应该是对的。那也有人说相由什么心生，他就跟我这么说，说相由心生，一个真的有这样的人应该他的长相会改变。当然了，我想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我想也不至于因此能够起到像整容手术那样大的效果吧。不过我们的确，一个真的喜乐的人，我们应该是能够表现出来，应该是让人看得出来。所以他给我讲的这个事情呢，我回过之头之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应该不应该喜乐？我们如果不喜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难道一个人信主之后就不该有忧愁吗？因为要喜乐，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天上的救恩，我们就没有忧愁了吗？其实也不是的。所以彼得接下来就马上说了一句看来自相矛盾的一句话，说但一个但是就把前面的喜乐又转移了，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有喜乐的一面，我们也有忧愁的。也就是说，忧愁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忧愁也并不就意味着你的信心就一定不足。所以看我们到底是为何忧愁，而且我们怎么忧愁，怎么解决忧愁的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人见到人一般都是说祝你凡事顺利啊，心想事成啊，这是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人写一些祝福卡或者打个电话呀，经常所说的事情。但我们看到彼得好像并没有这么去讲，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并开头就这么去讲，说你们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彼得如何将这两个看来矛盾的相反的概念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讲的呢？事实上，这也就是彼得写此书信的一个目的。我们弄懂了他，也就能够明白彼得前书后面的内容。这是可以说理解这卷书卷的一个钥匙。圣经所讲的喜乐，不是我们世俗世界的喜乐。可以简单的这么说，这个喜乐是由神自己的工作所成就的，这个喜乐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工作基础上的，是在实现在天上的，而不是表现在我们这些属世的事情上的，也是只有真正什么重生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的，因为这种喜乐要从我们内心深处产生出来，是我们真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他的福音上才能够有的结果。但这种喜乐也常常表达出来的是带着盼望，既然是盼望，你就是盼望什么一个还未到来的事情，而不是一个眼前的事情，不是今世的，而是将来的。所以这个喜乐的本质也是内在的，不是以我们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荣辱得失作为基础的。所以在这个喜乐到来，完全的到来实现之前，我们在地上等待的时间却要经历苦难。这就是喜乐和苦难怎么融合在一起的，看来矛盾的东西怎么统一在我们一个基督徒身上。所以彼得写这封信就是安慰这些正在经历在生命中受苦的人，因着信仰而受苦的人。那在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在这方面的体会比较浅，尤其是生活在北美的人，我们没有因为信仰遭受一些肉体上的逼迫。但是在古代，在彼得写信那个时候可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人的信仰不像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就算信，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分开的，好像我信仰纯粹是我一个自己心里相信的一个理念，我的生活模式可能跟别人不同信仰的人差不多，大家彼此尊重，或者你只要不做出格的，在行为上别人不管你。但是在古代，任何的一个信仰一定是带来一整套的外在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同的信仰必然会导致在外在生活方式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就会演化成各种各样甚至肉体上暴力上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当他们出了埃及进入迦南之前，神就给了他们一套全部的律法，这个律法里面有一套叫礼仪律，就是包括你怎么穿衣，怎么吃饭，怎么行事，都是一种外在的生活文化上的方式。如果你今天如果你还想看的话，你可以到 Squill Hill 那边，到了星期六星期五的晚上下午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人啊戴着这个黑色的礼帽，穿的那个长衫。圣经上说你们要做成穗子，所以你看他们穿的这个，在这个腰部就挂着很多这个穗子。所以一个信仰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它都会有很多的要求，吃什么不能吃什么，那这些事情就带来了不同信仰人之间的一种隔阂。穆斯林在今天成为一个社会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就是借着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要求，他们的律法的要求，因此和周围的人产生很多的冲突。他们一旦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必须，我们都知道吃什么不吃什么啊，这些肉怎么宰，他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那甚至于今天会在地上过海关安全检查的时候，造成就是很多人借着这样的面纱啊黑袍，很多这样的恐怖分子可以以此为掩护。那政府以安全为由要求他们挪去的时候，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反弹。所以当时的彼得写信的这些人，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像我们今天，你的信仰是自由的，你爱信什么信什么。当时他们一定是从另外一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皈依过来，那他一旦他归信基督教之后，他们就会受到原有团体的一个非常大的排斥。所以今天你向穆斯林人传福音，其实对很多 很多人的最大的挣扎就是他一旦信了，真的信主之后，他几乎在他那个社区无法再生存下去，而且他离开了那个社区，甚至就还会要受到他原有社区的这种种种的迫害。所以彼得写信给这些人，就这些人一旦离开了这里之后，所以我们要看后边的经文的话，说你们原来随从那个属世的风俗等等，所以你一旦离开那里，就会受到非常具体的严厉的迫害。那这种迫害会给他们生命生活带来非常大的，不仅仅是不便了，所以这样的事情会让他们产生忧愁，这是他们忧愁的一个非常大的根源。那今天就算是到了21世纪，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世界地方照样存在这样的逼迫。我不知道你们对中国现在大陆的信仰情况了解的多不多，有很多家庭教会的信徒们都在经受各种各样的逼迫，来自国家安全系统，以种种理由。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就知道，基督徒聚会并没有像密谋什么去改变国家，去违抗谁，但是他照样了逼迫你。那我的朋友在一个北京一个在政府眼中是第一的 number one 的教会，就经历了长达将近现在快多少年，6年7年的逼迫。7年，在过去的7年当中，他们的牧师长老都是被软禁在家里，有公安的人摆着床在他们家门口24小时值班，就是这样。你们做什么事情其实完全在他眼皮底下，他家里的早就安上窃听器了，他都知道，肯定了。你说的任何话，只要在你家里呢，都是被录音的，都是被监听的。你的手机，所以你所有的微信，你又不要想着说好像能够躲过他们的监控。所以我给他打微信上聊天的时候，我上来问他，我说方便不方便？他说无所谓，我根本没有什么秘密让他们看，我反正他们都是知道，所以可以随便聊。那这种逼迫你都看到，完全是因为就是属灵上的，他并没有犯任何的法，他为什么要逼迫你呢？就是因为你信徒，没有比他的原因。所以逼迫就会带来苦难。那苦难呢，我们知道苦难在整个的可以说人类历史、人类文化当中、文学作品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只有在苦难面前，隐藏至深的人性才能够被显露出来。是不是真朋友遇到危机的时候才能看到，在面临需要的时候，好朋友可以什么两肋插刀，但假朋友呢就会逃之夭夭。人很多时候也是在经历了苦难的洗礼之后才变得更成熟，但是这些都是从结果上来看苦难的意义，从功用的角度来理解苦难，还是没有给出苦难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所有的文学作品只能到此止步，他们没有办法给出原因。包括今天很多文革期间一些反思的一些文章，它揭露了人性的黑暗，也揭露在那个阶段各种你无法想象的人给人所带来的迫害，但是它给不了原因，只有圣经给出了这个原因。那圣经是怎么说我们的苦难的原因呢？我们在创世纪的3章从17节 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犯罪之后，神对他们宣布了咒诅。在十七节说，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所以这个世界是被神所咒诅的世界，因着人的罪。这个咒诅不仅仅是说我们看到的神提到的啊地上的荆棘，其实是整个宇宙被咒诅，整个人，整个社会，动物，甚至连动物都被咒诅。那咒诅的结果就是显出很多的罪恶，很多罪恶的果效就会像荆棘一样刺伤人，刺伤我们。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酒后驾驶。酒后驾驶很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出了严重的车祸，撞了别人，那酒后驾驶的人很可能死了。那我们说 OK， 因为你犯罪，你喝酒，你出了车祸，是罪有应当。可是很多时候他犯罪，他也撞了别人，那另外一方没有喝酒，也因此承担了罪的后果。前不久CJ 他们就因为有人喝酒，看到别人开着车呼呼呼很摇摇晃晃过来，他赶快停到路边想躲，还是没躲住，最后那人还是把他的车挂了。所以就是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完全的罪的受害者，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所以这是其中一种原因，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受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别人犯罪。我讲到的这些基督徒，不管是今天的，不管是过去古代使徒时期的，有的人被烧死，被钉死，像彼得自己被钉死，都是什么？别人犯罪。所以这是一个被罪所玷污了的世界，我们在其中难以幸免。另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原因，就是魔鬼的试探，魔鬼带来的。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约伯记，里面提到了约伯是如何受苦的。对于约伯来说，约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三个朋友就在那里轮番的去劝他，试图让他认罪。那他们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看你今天受这个，你的儿子没了，女儿没了，你所有的牲畜财产全没了，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这三个朋友讲的那些道理其实都没有错，错就错在并不适用在约伯这件事情身上。所以若不是神写下圣经启示出来说是撒旦来捣乱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说你今天在地上说基督徒所面临这个苦难的问题，有些是撒旦所带来的。那提到这个苦难的问题，你可能也听说过另外一个名词叫成功神学，这也是今天在教会其实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或者说很流行的一种做法。成功神学简短的说，就是你信主了可以离开这些苦难，你可以得享平安，得享种种的好处，你生病了就可以求神得医治，因为圣经上也有嘛，你看耶稣来了给人得医治啊，你没有工作了你去求。我们甚至很多人可能也做过这样的信主的见证，说我来到这里有什么困难，或者我曾经家人生病，或者我个人生病等等啊，后来神祷告，然后神医治了，神给了我工作机会，然后因此我信主了。 这个东西没有错，神会恩待我们，但这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这也不是，更不是我们信主之后所要得到的全部。当我们把这个片面的东西放大，成为一个绝对的，是一个普遍的，甚至成为我们信主的原因和绝对的时候，这就成了成功神学，这就成为了我们的陷阱。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对信仰的诠释。所以有的牧师，你听说过，住千万的豪宅，在美国，啊，用的马桶是金的，他就说信主了就应该得这样，这样才说明神是什么喜悦你。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就证明神不喜悦你。那这样我们怎么来解释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话呢？所以任何灵，圣经上说你要查验他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他是从神而来的，他讲的话一定符合圣经的话，若不符合，他就是从撒旦而来的，是迷惑人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信主了，我们刚一开始也听到了福音，理性上也知道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们的生命若不经过这些苦难的磨练，我们还是不能真正的认识神。这种真正的认识神必须是通过苦难这一关。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这样的原因。第一，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希伯来书在5章第8节就讲到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所过的一个生活就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的生活。他所过的生活，他完全作为神的儿子有权利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种生活，他又是君王，他是创造主。但是当一个年轻的少年官到他那里去向他求问如何得到永生的时候，他给他说，你跟从我吗？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经历的这些苦难是要在苦难上做一个榜样，他要在苦难上得胜。所以在彼得前书在后边第4章的时候也讲到说，耶稣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在肉身上受苦成了我们如何解决罪，如何对付罪，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一种管道，一种操练的方式，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所以我们不能以一种很负面的、很 negative 的角度去看待罪，我们应该用一种 positive 积极的角度来看神是用这些来磨练我们的。所以在第7节就是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我前不久买了一把切菜的刀，在网上看呢很漂亮。大家知道有一种刀上面带水纹，知道吗？就是花花的像水波那样的纹。那这个刀是怎么，这个纹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纹就是说，这种技术叫大马色钢，就是说它要锤炼，它要把这个锻造的时候烧着了，然后折叠一起打，然后它每一层 就是折叠了一次，打了一次，每一层，所以那个花纹越多越细，也表明它这个层数越多，有30层的，有60层、70层，还有上100层的，层数越高，这个刀会卖得越贵，越好，这个越快。那我买回来，照片上看的有这个花纹很漂亮，我就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用着，一开始用着 也挺快的，可是后来我从看着这个花纹觉得不对劲，觉得不太像，跟人家那个不一样。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朋友那儿有80刀，日本产的，非常贵，我这个非常便宜，20来块钱，人家那100来块钱，我怎么差别那么大？后来仔细看了看，觉得这个花纹是假的，说是中国产的，怎么弄的？他用激光在上面刻了这么一个假的花纹，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人。所以炼金子也是这个道理，一个好的东西是要经过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锤炼的过程才能出来，你偷机取巧你就得不到这个结果。金子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不是从自然界一下子就刻到一大块，它很稀少，它找到了之后还经过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提炼的过程，它要把它那中间那个杂质一遍一遍的烧掉去掉，最后才能得到那个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要必须经过这个一遍一遍的陶造。我们出生了，我们从上面重新重生，圣灵重生了我们，但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杂质，就像一个很粗糙的一个金矿，只是一块石头，里面大部分是杂的，还需要不断的精炼。这个精炼的过程需要火，这个火就是这个世上来的这种苦难。所以神让我苦难临到我们，并不是好像故意来为难我们，故意来让我们经受，好像神是个虐待狂似的，非要让我们看着我们受苦他才开心，不是，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另外这种苦难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我家，我们不要贪恋，以为这个世界能给我们带来舒服的生命，这种舒服的生命其实是一种麻醉剂，是让我们放弃属天的追求。另外还有苦难，就是帮助我们信心成长的。苦难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苦难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让我们真的来认识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面对这个苦难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挺爱主的，我们自以为我们好像信的还不错，可是当这个逼迫真的到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到底能不能站立得住。曾经有人讲过，好像还是那个肖敏姐姐，就写那个《迦南诗选》的肖敏姐姐，她讲过一个故事，就说国内一个弟兄，那信主了，你知道他们经常那个，因为公安局的经常抓这些基督徒，所以碰上这个弟兄呢，这个弟兄呢，刚一进去，人家还没打他呢，他马上就招了。他说我不信了，我跟着他们去，其实我没有真信，只是玩一玩。然后这个公安局呢，因为之前见了很多这个真的信徒的人，很多打着就还是要信的。这个人一听说你这个人也太软了，还没打你呢你就说这个，他就来劲了。他说我非那你说不信，我非打你不行。直到打到你说你信，我才放你走。所以后来就打到了最后，就是说我就得让你说了你信，然后我再不打你。你越说不信，我还非打你不行。最后这个人后来出来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弟兄悔改了，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哎呀，我是被打的才信。本来我以为很软，本来我以为就是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逃脱，其实才发现你是逃不脱神的。”神给你这个，你越是信靠他，哎，他就不需要把苦难加在你身上。他把苦难之所以临给你，他是要让你的信心更坚定。 若我们一开始就坚定，可能这些苦难就不需要临到你身上。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苦难不是白白受的，我们的苦难是蒙神所纪念的。诗篇的56篇第八节说，我几次流泪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了吗？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眼泪是白流的，你不要以为你的苦是白受的，你为了福音的缘故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一个什么生命的冠冕来放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的苦难是会成为我们的冠冕，但我们的冠冕难道是只是来见证了我们有多好吗？我们站立的多稳吗？其实也不是。虽然我们见证了，虽然这个冠冕给我们了，其实这个冠冕最终来说也不是属于我们的，乃是属于谁的？属于基督的。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若不是他的保守，我们也站立不住。所以虽然我们站立得住了，我们要坚守，但是我们并不以此可以夸口。所以这启示录里面也讲到，这些24位长老那里描写了一个意象，他们将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放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因为所有的一切只有耶稣基督最后才配得这样的称赞。我们的冠冕其实只是见证了他的工作而已。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只有经过了苦难的试炼，我们自己才能够真正通过苦难之后认识那位看不见的主。因为在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且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我们看不到他。所以今天你看好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很多人就说，你要让神站在我面前看一看我就信了，你要看不到我就信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感官的基础上。但是耶稣对升天之前对多马怎么讲的，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事实上真正的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看到的，虽然经历是对我们有益的，但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经历的基础上。所以我们的信心若没有看到更信了，那我们的信就是更大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呢？其实很多时候，若我们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其实说白了，他只不过是说他想看到神如何在今世赐福给他具体的看得见的东西。但如果你是在苦难当中是经历神的存在，你所经历的就是那位看不见的神。那时候神对你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真实的临在，你也曾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爱是什么。那种只求物质上的成就，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成功神学的所求的那种信心的所求，跟拜菩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无非是找一个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问题的一个大能者而已。那个大能者只不过是我们的仆人，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并没有在他面前真的降服下来。而信神为什么要认罪，为什么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就是要切切的明白，不是我配得什么，不是因为你给了我 什么这个今世的东西，我才信靠你，乃是因为我是个罪人，因为我是罪人，我需要你的赦免，需要你的救恩。这样经过苦，才能够有真正的动力、勇气去面对今生的苦难上的一切的挑战，也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真正能够走下去的信心。这就是苦难的奥秘。我们不晓得苦难，我们也就不晓得神的救恩的奇妙所在。在法国的南部，塞文山脉有一座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被称为 The Museum of Desert， Desert， 但是那个沙漠的 Desert， 英文对应的，但是事实上在法文里面这个意思就是指的是新教徒改教，也就是说这个产生的原因，这个纪念馆是纪念当初的改教者。这些改教者被称为胡歌派，胡歌派就是法国的改教徒，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当初他们到了瑞士跟着加尔文学习之后回到法国来带领这些改教运动，很多的人回去就被吊死，当时就说他那个牧师执照就是一个吊死执照，因为回去很短的时间，那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因为他们去实践这个新教的信仰崇拜，被罗马天主教被政府所迫害，所以而且有几十万的人最后来到了美国。那在那个地方那个纪念馆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大的船桨挂在那里来纪念，因为当时有一批人就是把他们抓住之后呢，一些就把他们送到了船上去划船，作为一个划船的奴隶，在最船的最底舱里面去划船，所以那个博物馆中间就吊了一个大的船桨，那下面呢有一个小的一个船的模型。那这些奴隶，这些人一旦被抓住成为一个划船的奴隶的时候，他们就有一根铁链把他们就锁在这个划桨的这个凳子上，一直到死都不会解开，一直划到死。所以在这个博物馆这个下边船模型旁边呢，就刻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曾经的一个划船的奴隶写下的留下来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 My chains are the chains of Christ's love， My chains are the chains of Christ's love， 就这个锁链，我的锁链就是耶稣基督爱的锁链。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如何理解神是爱这句话的？我们常常说神是爱，你常常唱神是爱，你认为神的爱里只有我们想要的祝福吗？还是也有一根这样的锁链？今天连接你和基督的爱的那根锁链是什么？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借着你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所作所为，他的门徒在地上的所作所为，你借着他们所留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才晓得基督徒这条属天的道路该当如何去走。 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苦难摆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苦难在你的恩典的手中化为祝福，让我们脱离罪，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醒悟过来，让我们不再像世人一样去逃避这个苦难，我们不再像世人一样去看待苦难在生命当中的地位，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如何来胜过这个苦难，如何通过苦难才真正的认识你这位受苦的主，为我们受苦的主。主啊，求你将你的大爱放在我们心中，因着爱你，我们就像你一样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因着爱你，我们就轻看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所带来的羞辱，我们因着爱你，我们才知道真正的永生的道路是如何走，我们才知道该当如何行，如何为你而活。主啊，将你的圣灵再一次放在我们的心中，将你圣灵的火在我们心中来燃烧，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感谢神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